주 예수! 주 예수! 주 예수! 아멘. 弟兄姊妹，谢谢，请坐，感谢主。 好，我们来进入《生命读经》的47和48篇。首先，第47篇的篇题，弟兄姊妹若有书，我们请用，我们来宣读一下47篇的篇题。以色列人的预表，阿门。他所引用的经文根据乃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3节。那在交通这一篇的内容前，我先交通一点前言。 在哥林多第10章这一段的经文，乃是坐落在这个圣经《哥林多前书》从第8章1节到11章1节这个段落里面。这个段落乃是保罗对付本书中所提到的第6项难处，他是说到对付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能读懂第10篇到底在 第10章的圣经，也就是47篇的生命读经在说什么？我们仍然要从前面第8章开始来看一下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所要论到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先交通一点，从第8章开始到本章的一个思路。从第8章开始，第6项的难处乃是对付吃祭偶像之物。在这里，哥林多的信徒有什么样的问题跟情形呢？ 他们呢，在那里因着一些有些人，他们是有知识的，所以呢，他们就照着他们客观的知识，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那他们这样的吃，因着这个吃是会绊跌这个软弱的弟兄的，因为有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初出得救，进到教会生活，他们没有分辨力，他们还没有在生命上有长大，并有这个主观的认识。 他们缺少了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的知识或认识，那所以呢，他们因着这样的滥吃，就导致有些哥林多的信徒在教会生活里就受了半跌。所以呢，保罗在第8章的开头，他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我们在吃这件事上，我们需要顾到信徒，需要实行一种关顾之爱的原则。 所以在第8章，你若读完，其实你不会得到一个结论，到底保罗在第8章是说到吃呢，还是不该吃呢，并不是这个重点。这个重点乃是什么呢？是为着建造的缘故。所以甚至保罗自己也说，在8章13节，也就是8章的末了，他自己都说，若是食物会叫他半跌弟兄，他就绝不吃肉，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 请看保罗的灵，他是何等的顾到信徒。所以呢，在第8章，他主要是教导我们要实行这个关顾之爱的原则，好能够建造我们的弟兄，而不绊跌我们的弟兄。好，他讲完这个之后呢，第9章他就摆出他自己作为榜样，他自己是那个正面的榜样。然而，当他对付了在8章对付了哥林多人之后， 甚至还有人怀疑他的使徒职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能这样对付我们呢？但保罗实在是忠信的，他没有因着这些圣徒们的质疑，他就退缩了。他是摆出他自己这个正面积极的榜样，顾到信徒的榜样，建造别人的榜样。好，到了第9章的末了，他这个榜样是怎么样的榜样呢？是一个 奔跑赛程的榜样，弟兄姊妹，保罗是一直在奔跑赛程的人。好，他摆出自己作为这个奔跑赛程的榜样之后，第10章开头，也就是本周的生命读经，他突然又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事实上，这一段乃是说到以色列人的预表，事实上就是预表今天的召会。好，第9章他摆出自己这个正面的榜样之后，第10章 他就用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一个反面的例证。好，所以这是对于我们是一种现今这个新约的信徒，乃是一个警告和警戒的话。好，弟兄姊妹，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本篇47篇的内容。好，这第47篇在生命读经开头说到这一段，乃是神话语中特别的一段。 它乃是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为背景写的，以色列人的图画是预表新约的召会，这一切啊，以色列人这个图画都要在新约的召会时代得着成就。阿们。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它是第十章，我们要知道它是接续第九章的末了的。那第九章保罗是嘱咐哥林多人要奔跑赛程，那实际上啊，在第十章这个图画中，以色列人也是在奔跑这个赛程。他们怎么样奔跑呢？我们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他们从在这个埃及地经历这个逾越节，他们就得救了，蒙了拯救，神还把他们借着大人的手带他们出了埃及，他们继续这个神圣的赛程。他们在旷野里的历史是什么呢？主用长期的神迹使他们吃玛拿，喝活水，喂饱了他们。但是啊，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经文，好像似乎到这里都很受鼓励，因为在这个圣经这一段是这个临前的第十章，他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从前呢、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尽归了摩西。是的，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得救了，并且呢，吃一样的零食，喝一样的灵水，这就是指着他们吃玛拿，指着他们喝那从磐石裂开所流出的活水。到这里啊，都是一些积极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可是呢，从第五节开始，弟兄姊妹若有恢复本圣经，我们可以翻开来，我们来看一下，从临前十章第五节开始，这里啊开始有了严肃的警告。他说，他们虽然经过了这些事，但是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而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事。这些蒙了拯救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得救，虽然过了红海，虽然吃玛拿，喝活水，然而40年之久，他们那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至终并没有进到美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对于我们该是怎么样的见解。好，接下来弟兄姊妹若有读过生命读经，就会知道他们哪些事件能够做我们的见解呢？我们来按照经文，我们可以这个逐章逐节的看一下。第六节说到他们是贪恋恶事的人，第七节说到他们是拜偶像的人，第八节说到他们是行淫的人，第九节说到他们是试探主的人，第十节说到他们是向主发怨言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召会生活有没有这些的情形呢？弟兄姊妹，事实上以色列人历史真的是召会的预表，他们的事件该是我们的见解，该是我们的警告。弟兄姊妹，我们在召会生活里有没有一些小事，比如说这三天的台风可能造成我们生活许多的不便，我们可能向主埋怨，主啊，这事为何临到我呢？小心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向主发怨言的人。像十一节说的，我们要谨慎，免得跌倒。阿们。好，然后弟兄姊妹，我要强调一下，在这个第六节，我回到第六节，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注解。弟兄姊妹，若有恢复本圣经，我们可以打开六节注二。实际上，在生命读经里也有这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非常宝贵，我愿意把这段话交通给弟兄姊妹。它是这一篇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点。这篇说到什么呢？以色列人到底神呼召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常读这段圣经是注意那个过红海的事例。哇，大能的神迹，他们过了红海，似乎一切就没事了。不，弟兄姊妹，神当初呼召他们是要进入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美地，做那个终极的目标。美地是这个基督终极的预表，所以呢，神呼召他们的目标还不是所谓经历逾越节那个基督使他们得救而已，最终啊是要在美地上享受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且把圣殿建造起来，做神的居所，完成神的建造。所以呢，弟兄姊妹若有圣经，我邀请弟兄姊妹在荧幕前，我们打开恢复本圣经临前十章第六节的注二，在这里第二段的内容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也读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荧幕前也可以一起的宣读。 他说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标乃是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享受那地的丰富，使他们能建立神的国，并在地上成为神的彰显。然而他们虽然都借着逾越节蒙了救赎，脱离埃及的暴虐，并被带到神的山，接受神居所帐幕的启示，但因着他们的恶行和不幸，几乎全数倒闭在旷野，无法达到目标。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这里，你会觉得太可惜了，或太可怜了，他们无法达到目标。但是后面继续说，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做到了，他们进入了美地。这表征什么呢？我们虽然借着基督蒙了救赎，脱离撒旦的辖制，也被带进神经纶的启示中，我们仍可能无法达到神呼召我们的目标，就是进入我们的美地基督的产业，为着神的国享受他的丰富，使我们能在今世成为他的彰显，并在国度时代有份于对基督最完满的享受。后面就是负担的话了，后面说这对所有新约的信徒该是严肃的警告，对哥林多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有重复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的危险。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注解应当相当清楚，今天神呼召我们的目标乃是叫我们具有并享受以及经历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美地，并且在其上建立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仍在半途中，我们仍要继续往前，求主得着我们，不因着这些贪恋恶事，或是行淫，或是拜偶像，或试探基督，或者发怨言这些事，而使我们在其中失败了。弟兄姊妹，在四十七篇似乎是一些非常严肃警告的话，然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也就是四十七篇的末了，他仍然有一个这个警戒和鼓励的话。十三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到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然而神是信实的，必不容我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临到我们的有试诱，但是这位神是信实的，他也要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至终必要达到目标，好能够进入这个美地基督作为我们的享受。好，弟兄姊妹，四十七篇其实它的主要重点就是这个。那当你读完的时候，你会得着一幅的图画，一个启示，就是神呼召我们的目标，还有以色列人的那一幅图画作为警惕。然而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如何不像以色列人走那样的路，经历旷野的失败，而像加勒和约书亚一带一样进到美地里呢？路在四十八篇。好，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四十八篇的内容。它的标题，我们一起用灵来宣读一次哦。四十八篇，长大，达到完全具有并享受基督。再一次哦，长大，达到完全具有并享受基督。弟兄姊妹，他这一篇开头，他从希伯来人和哥林多人的在圣经里的事例，鼓励我们要长大，达到完全具有并享受这位基督。在圣经里有两班，这一班是与这个他这边提到希伯来人跟哥林多人。希伯来人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因着缺少对基督的认识，缺少了信心，因而在他们基督徒的道路上受了阻挠，以致他们无法前进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而哥林多人呢，因为他们太在心思里面了，所以他们无法这个他们也受阻挠，所以他们是属魂属肉体的，缺少了这个生命的长大。所以希伯来人跟哥林多人他们都无法在这个生命上前进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篇鼓励我们需要从这个背景继续往前， 有一种生命的长大。好，那这边开头我先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在荧幕前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生命读经48篇他提供给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啊，到底以色列人是被击败了还是赢得胜利呢？弟兄姊妹想一想，以色列人是被击败了还是赢得胜利呢？你如果思想这个以色列人的200万以色列人的历史，200万人最终只有2个人，可以说第一代以色列人出来的只有2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最后进到美地里。当我们思想的时候会觉得，事实上以色列人是失败了呢还是胜利了呢？他答案，他其实生命读经也写了，他说这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他们暂时被击败，最终却是得胜的。哦，弟兄姊妹，他们暂时被击败，最终却是得胜的。他们得着美地，并得着神完全的救恩。好，弟兄姊妹，你如果思想那个图画，你会觉得似乎真的是好像无望了。那弟兄姊妹，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个问题，因为他这边这个生命读经他又写了一个东西啊。他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不仅以色列人被击败了，似乎神也失败了。你看他带领200万人，结果只有2个人耶，这个比例是多少啊？这比例是1/100000耶，1/100000，这什么意思呢？我再举个例子，启示录14章，他生命读经也写啊，启示录14章说到啊，那个得胜者有144000人，144000人哦，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按照这个比例，1/100000的人出来，从埃及出来进到美地里，然后呢，启示录说有144000人是得胜者，那你换算成，如果要有144000人得胜者，代表有多少人呢？我算过，1400亿人，1400亿人之中才会有比例1/100000的比例，才会有144000人做得胜者。弟兄姊妹，哪里有1400亿人啊？我们现在人口不过顶多80亿吧，再加上历代圣徒，我不知道有没有1400亿人啊。所以生命读经他说啊，我们甚至可能觉得神也失败了，好像神要呼召他们，结果最后才2个人进去美地，哪来怎么可能有启示录说的144000人呢？基本上好像不是可能。但是啊，我们要晓得神绝不被击败，神绝对有路。连那样的以色列人，他们路上这么多的阻碍，这么多的阻挠，最终不仅是2个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2个人进到美地，甚至啊，还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最终进到美地，达到神的目标了。既然圣经有事例，神显示神是成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新约的时代，神最终要是得胜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开头我抛这个问题给弟兄姊妹思想思想，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这幅图画，揣摩揣摩，会觉得神最终要得胜，因为圣经明确写，同着羔羊站立的有144000人。哦，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因为我们呢，忘掉我们自己，不看我们现今的情形，我们要做那144000人，同着主做那个在锡安山上的得胜者，要唱新歌。同着羔羊站立，太宝贵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篇对我们该是一个强大的鼓励。求主得着我们继续的往前。好，问题来了，然而我们要如何往前呢？我们需要像这一篇说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长大。阿们。好，那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经过那个赛程呢？我回来再强调一下，他们经历了，他们每一个战口其实实际上都是经历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思想说，好像我们跑完所谓基督徒的赛程，经过这个人生就叫做得着了赏赐，或是达到了目标。不，我们要思想以色列人的图画，他每一个战口都是经历基督。逾越节是基督，他们得救了，他们到了旷野经历玛拿的供应，玛拿是基督。他们经历了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那预表那灵，那当然是基督的预表。结果他们被带到神的山，领受了帐幕的启示，在那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那当然是与神有最直接的接触。好，然而他们还需要在经过旷野的路程，他们之中到了美地上，要建造神的居所，在那里建立神的国。这每一个站口都是基督的预表。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如何有生命的长大呢？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站口中，我们需要经历基督。阿们。经历基督，我们就不会为着我们现今的光景和情形失望。当我们思想，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得胜的神，他要完成他的定旨，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每一个站口经历基督。好，但是经历基督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呢？在生命读经的后半段说，我们会经历变化。好，这个相当的重要，变化。弟兄姊妹，这个变化是由两代的以色列人所预表的。刚刚前面有提过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大多倒闭在旷野了，只有两个人进入了美地，甚至连带领他们的摩西、亚伦都没有进入美地里，他们因着这一些情形受了对付。只有第一代只有两个人，但是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美地。好，那请我要交通关于这个他们进入美地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在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点蛮有意思的。他们怎么样经过这个两代的这个过程呢？你看哦，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过了红海没错，但是过了红海没有，实际上没有埋葬以色列人。被埋葬的是谁呢？实际上被埋葬的是法老同他的军队。我们知道法老同他的军队是预表埃及，所预表这个世界，法老嘛，撒旦嘛，还有同的世界。所以埋在水下的实际上是世界，而还不是以色列人。可是进到美地前，他们过的是约旦河。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他将12块的石头放在水里。这12块的石头预表以色列的12支派。所以这图画我觉得很鲜明，我预备的时候觉得哎，这图画很有意思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实际上什么时候被埋葬呢？不是在出，可不完全是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是的，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个旧的人被埋葬了。的确，他们似乎过了，但实际上真正埋在水里的是法老同他的军队。但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石头所表征的是以色列的12支派，他们那时才真正的埋葬在这个水里面。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所以呢，的确，我们蒙重生得救的时候，的确啊，我们那个旧的我似乎被埋葬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从出埃及记图画就看到，哎，这群如果他们真正的被埋葬，怎么在旷野会抱怨、会发怨言、会起争论、会有那些不当的事呢？是不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得救了，一切就完全好了，似乎像基督教有些人说得到了一个上天堂的门票，一切就都好，都没事了。不，弟兄姊妹，我们重生是这个得救的开始而已。我们还需要经历什么呢？我们的旧人要被埋葬，这个就是由他们过约旦河里被埋葬的这件事所预表的。好，所以我觉得这关于生命读经说到有一段说到两代，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如果生命读经可以看这一段，他说到啊，这个我们得救之后，也许我们的教会生活还是混乱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呢？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还有许多的光景？还有许多对自己的不满意，或对教会生活的一些情形似乎有一点的感觉呢？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这些消极的光景，我们仍然要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初步的得救只是世界被埋葬了，我们今天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怎么样呢？注意，我们的旧人要被了结。所以呢，以色列人在他们这两次的埋葬之间，他们实际上就在经历这个被变化的过程了，所以真的非常宝贵。所以在我们来到这个最后一段，好不好？他们经过这个约旦河之后，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产生了，他们甚至能够成为这个强大的军队。所以请听，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军队的时候，他们进到这个美地的时候啊，他们就能够一战一战的，神也为他们击败这个美地上各样的人，他们之中就具有美地，达到了这个神呼召他们的目标。 甚至在美地上能够建立神的国，就是我觉得非常宝贵。所以我们来到一下这一段落的这个倒数第二段好不好，就是这个生命读经在513页说到这个变化的过程。好，其实刚刚这个背景的图画已经交通的清楚了，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应用。好，第一句话，这个变化的过程这一段的第一句话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句话我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很宝贵。他说我们若思想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不会对自己失望。我再念一次哦，他说我们要思想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不会对自己失望，反之我们会领悟，我们就好比在茧里经过变化过程的毛毛虫。弟兄姊妹，这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要思想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要知道他至终是具有了美地，得着了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目标。我们今天不要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今天要思想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不会对自己失望，我们就要发现我们自己是那个正在经历变化过程的毛毛虫。他说啊，我们要从我们的茧里来敬拜主。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生活像一个茧一样，在茧里的是那个似乎不是完美的，似乎是不是那么的美丽的毛毛虫，但是在茧外的破茧而出的是变化的蝴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还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是怎么样呢？可能一部分是在茧内，可能一部分经历变化了是在茧外。我们知道到底是看哪一部分呢？我们看茧里的毛毛虫，觉得哎失望，怎么有些我的有些部分过了十年仍是一样呢？有时我们会失望，但是我们看那个新造的部分，那个变化的部分，新人的部分，那个脱旧的更新的部分，就是那个茧外的毛毛虫的时候，我们要为着神圣的变化，为着新造的成就赞美主。哦，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荧幕中？我们可以说好不好？为着新人，为着变化，我们赞美主。哦，为着新人，为着变化，赞美主。哦，毛毛虫正在脱茧而出，正在变化成为蝴蝶的过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个因着我们的教会生活的情形受了灰心，我们反而要受鼓励。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不会对自己失望，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变化过程中，而能够成为这个新人，成为这个新的一代。那路是什么呢？我们的旧人需要天天死。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旧人需要天天死。我们的发现就会有一种的改变在我们里面进行，这就是生命的长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这一篇的时候，他其实引经，他特别引用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他仍然强调这个保罗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而唯有神叫他生长。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如何脱旧更新，经历旧人天天死，而新人天天长大，天天脱旧更新呢？我们需要像这边保罗这个在林前三章所说的，需要一直的栽种浇灌，而经历神叫他生长。哦，弟兄姊妹，我们路唯有一件，就是借着生命的长大。好，然而在515页最后一段那边，他又说到有些圣徒听见生命的长大，也许说我在主的恢复里多年了，但我没有察觉到自己有什么长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的确读到这句话，我就问自己，他说有些人在主的恢复多年了，没有察觉到自己有什么长大。他后面继续说，倘若这是你的感觉，我鼓励你将今天的情形与你几年前的情形做比较，你若做比较，就会敬拜主，你会为着主在你里面所做的感谢他。哦，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不是花站在荧幕，大家不是在，很多人不是在实体，我们花30秒，我们仔细静下来，我们可能有时候太忙碌了，没有好好的思想主在我们身上这几年，甚至这十几年这一段过程里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和带领。但是我们若静下来回头一望， 想一想主在我们身上生命的经过和历程，我们实在敬拜主，我们会为着主对在我们身上并在我们里面做的感谢他。哦，弟兄姊妹，太好了。我觉得我自己昨天呢，在预备过程中，我就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好好思想一下，到底主在我身上这几年有怎么样的制作。弟兄姊妹，我实在感谢主。我觉得不论在个人一面或是经历这个身体的一面，我真是真赏主啊，虽然我仍然有许多的不足，仍然有许多的欠缺，仍然实际上身体的这种感觉见到的光景实在不够，但是我感谢主，主啊，谢谢你在我身上有生命的长大。我就举两周前一件事例作为例子，一个经历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这个两周前呢，我就邀了一位弟兄，这个难得啊，邀到一个新的弟兄，新得救的弟兄有这个家聚会。那当然新得救的弟兄，他因为是初出蒙恩的嘛，那他也对教会事奉没有概念，没有这个观念。那我就想说，我就邀他来会所实体的家聚会，那这个也没什么不好啊。我们就个别，李弟兄也说到我们要个别的喂养信徒嘛。那当我很高兴的跟我姊妹说，我遇到这个圣徒家聚会了。他第一句话很严肃的跟我说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说啊，你找谁跟你一起家聚会？我想说，这个新人的喂养最好是单个的，人多啊，有时候他有些问题，就是人多有时候不是那么的，不一定那么的合适。但是我这第一次嘛，我就说，哎呀，第一次不需要啊，就第一次我跟他家聚会就好了。他说啊，你需要配搭、啊，他说你需要配搭一同的家聚会。就是他就说你不要自己做、啊，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在怎么办？谁继续喂养这个弟兄呢？是吧？我就觉得里面蒙了光照，主啊，是的，好像似乎一件小事，我也需要身体啊。虽然是一件单个别喂养的事，我仍然需要身体。即使是喂养，我不能离开身体啊。我就觉得这件事在我身上，好像似乎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一个人能做，我做就好了，似乎也可以喂养。结果可能也不错，但是就着身体的建造而言，这件事有没有益处呢？似乎是没有的。所以那天我祷告之后，我蒙了光照，我就马上啊，在这个群组上联络区里的圣徒，我说感谢主，遇到了一位弟兄家聚会，他初得救，有没有圣徒能配搭呢？结果一位弟兄有负担，马上回说他可以配搭。那天我觉得很珍赏，那天我们两个就有一个很甜美的配搭。结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位弟兄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弟兄他这个我们家聚会结束前，他跟我说，他说今天太好了，他说下一周我要邀区里的亲职弟兄继续来这个家聚会配搭一同喂养。弟兄姊妹，我真的感谢主啊，因为真的如同真的是被我姊妹预言到了。结果因为这个家聚会的下一周，大专福音节期就开始了，我们全时间也去配搭大专福音节期，所以真的家聚会那天那连续两周，我真的就无法配搭了。好险，弟兄姊妹，真的好险，有圣徒来配搭，不然我真的，我如果自己去喂养，我真的只能跟那个新得救弟兄请假两周啊，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弟兄姊妹，真的，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在身体里真的是蒙保守，在身体里真的是一同的蒙恩，感谢主。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在各面，我们回头看，真的是珍赏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有生命的长大。好，最后一点时间，这个我交通最后一个例子好了。不对，我先交通最后在这个生命读经讲了一个最后的事例，我最后再举一个弟兄所交通的例子作为结束，好不好？这边说到啊，我们需要有生命的长大，然而我们不该盼望离开生命的这个长大而有一种的对付旧人的情形。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个迦南人，并不是一次的被赶出去的。他说若是迦南人一次被赶出去，也是野兽是会来进来破坏的。他说这指明什么呢？我们不该没有生命的长大就想要对付我们的旧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教会生活里，我们实际的光景或说经历该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读经四十八篇最后的结论。他说最后一句话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哦。他说啊，不要试着挪去我们的茧，反之只要在主的恢复里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反之只要在主的恢复里过 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若这样做，就能确定你在生命里正稳定的长大。弟兄姊妹，我要结在这里。他说啊，我们要如何长大呢？我们只要在主的恢复里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最后我就举个例子，最后三分钟，我举了上一周上周那个因为林天德弟兄他来到台南，对于我们全时间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帮助。那他讲了个例子，我自己是非常的觉得受鼓励啊。他就提到了圣经里马提亚的事例。马提亚是谁呢？他说马提亚这个人在圣经里只出现两次，就是使徒行传的一章23和26节。马提亚是什么人物呢？因为是十二使徒中的犹大，他因着吊死了，离弃了这一份的职事，所以呢在交通中就说需要有一个人补上，与十一使徒同列。那他们就简单的说，他们最后就选了这个马提亚。那林弟兄那天交通，他说马提亚，你在圣经中才发现他出现过两次，并且你从来没有在圣经中没有看过这个人呼求主名，你也看不到这个人导读主话，你也看不见这个人传福音，你也看不见这个人伸言，也没看到他建造教会，似乎这个人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林弟兄说，这个人是虽然好像似乎没有看见他做什么大事，不像彼得讲信息，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不像保罗建造教会，似乎他不像这些有恩赐的大使徒一样。然后林弟兄说，马提亚因着他的忠信，他就被选为这个十二使徒之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忠信啊，该应用到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里。今天不要说我们似乎在教会生活里没有什么功用，好像似乎不太会传福音，不太会伸言，不太会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周周的忠信的，像生命读经说的，我们过正常的教会生活，似乎不太有什么样的显出，就像马提亚一样。但是这边说至终啊，我们会确定我们能够有稳定生命的长大。所以林天庸在那天的交通中，他鼓励我们，我们需要周周圣别我们的主日。哦，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件事，我们周周圣别我们的主日，来到教会生活，与圣徒同聚，这是地上最乐的事。并且当我们和圣徒一同擘饼，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见证我们在身体里能够成为一。我们借着这样周周擘饼宣告主的死，我们要只等到主的回来。在这段期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周周这样的稳定教会生活，享受主，经历主，我们就会在教会生活里有生命的长大。愿主得着我们。我们在荧幕前，我们个人30秒再向主有些祷告，好不好？求主得着。